开经本235面第二行看书，经此即以入法界缘起，互心行愿为宗。这个经文到此地，这才说到本经。前面都是泛说宗旨，一般这个经论共同具有的。那么从这一段以下呢，就专指本经了啊。我们看抄，经此即以下，就是指前面的这一段书文。这是第三个小段。别名此经宗旨，语中有三：一，指其所宗；二，示其义理；三，总结归宗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又分三个小段，是经初，这个是第一段，就是指其所宗啊。如大书中，贤首大师总以因果缘起，历史法界为宗。那么这个是六十华严里面所说的，贤首过世所讲的。贤首是华严宗啊第三代的祖师。华严在中国佛法成为一个宗派啊，正式成为一个宗派呀，是在讲是在贤首大师的时代啊。因此本宗啊也称为贤首宗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华严的初祖杜胜和尚，二祖云华大师，我们不称杜胜宗，不称云华宗，而称贤首宗啊。就这一个宗派是在贤首大师手中完成的。那么清凉是继承贤首啊，清凉是贤首的学生。那么贤首大师那个时代啊，他老人家所见到的华严是六十华严啊，晋朝时候翻译的。那么唐以两种啊，贤首大师没有见到。那么他给六十华严做了一个注解，这个注解名字叫《探玄记》啊，《华严经探玄记》就是贤首大师60卷经的著述。那么他是以因果缘起，历史法界为宗。若苏主自判大部，这个苏主啊是指这部苏抄的著作人，叫苏主，这就是清凉大师啊，是宗迷的老师啊，是华严宗的第四代。那么这是84华严的注解呀，都是清凉过世的著作的。 那么清凉的看法呢，跟他的老师看法了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，不过顺序上啊，这个次第不太相同。啊，大部就是八十卷经，啊，八十化缘，即以法界缘起，历史因果不思议为宗。你看，这个是清凉跟贤首看这一部经的宗旨，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来。贤首大师所看的《华严经》欠缺的部分呢，太多了。华严全经有十万偈，六十华严只有三万六千偈，诸位想想，三万六千个十万，你说少的少了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往往我们读经呢，读到一段，好像后面应该还有，忽然没有了，啊，这个就是经文不全，传到中国来是一个残缺不完全的版本。当中透露掉太多了。那么《摄藏南图》，这是在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本子，比东晋来的本子呢要多了一些，但是还是不完整，啊，增加了九千字，那么就变成四万五千偈，还不到一半，啊，但是增加这么多的经文呢，对于华严经的意趣啊，这个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清凉参加这个仪场，而且给这个经做了注解。后世学华严都是以清凉大师的苏钞为主要的依据，啊，而将六十卷经呢列为参考资料了，啊，因为它完整，啊，比较上完整。那么以后啊，贞元年间四十华严就是最后的一品入法界品，这一品的经文很完整，没有欠缺，啊，贞元年间传到中国，那么翻成中文呢总共有四十卷，啊，这个四十卷跟八十卷合起来啊，确实超过了原经的一半。那么在今天全世界要说华严经呢，大概只有中文本是最完备的，梵文的原本呢已经失传了，啊，只剩下极少的部分，啊，极少的部分，这个残缺的经卷。那么从两位大师的说法了，我们能够肯定这个解释是正确的，是值得我们信任。我们再看底下的抄文，即该罗本末究竟之大宗也，这是讲全经的宗旨， 是金丹曲一品之一，别行苏超这专门是取大经里面的一分呐，啊，不是一品，是一品里面的一章，啊，也就是华严经总结，啊，总结的这个一段，所以不是全经这一啊，是一向修正续如返本还原，故以入字为首。闻却果者，能如所如，其祸之处啊，即是果也。这一段文呢，下面有解释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苏法界缘起皆所如，你们把这个香炉啊放在后面，这个香烟下来。普贤行愿呢？为能入，入这个字通能所，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。佛法所贵之处是要修行，如果我们只理解，而没有真正的修行，这个佛法呢，就没有价值了。那么修行，什么叫行？行是指的行为。行为那个范围就非常广大了。佛在一切经将一切众生的行为归纳成三大类，那么这样为我们说法呢就方便了。第一大类身体的造作，身体的动作是身业的行为，身体的行为。第二呢，是言语，口业的行为。第三种啊，是思想见解，属于意业的行为。行为再多，也超越不了这三个范围。所以用身语意啊，统摄一切众生的行为。行为有了错误，有了过失，把它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这是诸位同学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！所以这个修行啊。不是说我每天念多少经，拜多少佛，啊，念多少咒。假如你干的这些事情与你身与意不相干，那通通不叫修行。啊，不但不叫修行啊，说老实话，啊，如果说的客气一点呢，这是念经嘛，总比骂人好一点吧。这是说客气话，说的不客气的，你在造罪业， 早晚扩诵经，以为是修行啊，把那个经念给佛菩萨听听，佛菩萨要听你这个东西吗？不要听的啊，自己以为哦，我这个早晚课都做好了，天天都有交代了啊，像小朋友骗老师骗父母一样。这种行为啊，叫欺骗佛菩萨。早晨做早课骗他一次，晚上做晚课又骗他一次。啊，佛菩萨不在身边啊，泥塑木雕的假象啊，你都忍心骗他、欺骗他，那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？这个叫造罪业，哪里叫修行呢？因此佛法最可贵之处啊，就是要将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我们要怎样去把它做到，换一句话说，变成我们自己的行为啊，这才叫受持经法了啊，受是完全接受过来，持是在生活当中保持而不失掉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哪些地方是修正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，修正我们意业行为啊，哪些开始啊，叫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，一切应对语业的行为啊，身体一举一动合乎威仪，那是身业的行为。经典的作用啊，是这样的，不是叫我们念的，不是叫我们研究什么理论的，不是。啊，佛法就是实际的生活，生活就是佛法，这是它可贵之处啊。法界缘起这一句，前面呢已经说了不少了。啊，法界确确实实。从缘起，不但一切义正庄严是从缘起，十法界也是从缘起的，乃至我们起心动念的也是属于缘起的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法界就是华藏世界，要怎样才能如呢？啊，这个如就是正如，把法界缘起变成自己的生活思想行持，这一定要修普贤行愿。普贤行愿呢，是能如，法界是所如，能所不二，这才是究竟如。我们读华严，才真正得到受用。啊，真正得到利益了。那么下面这有很长的一段文要跟我们解释啊，我们看底下的书文，看第三行啊，136面第三行，尽摄此意， 现在就解释前面所说的义理，即分三门：一，明所如；二，辨能如；三，能所契合。我们再看书啊，这个抄就不必看了，抄是解释段落。今第一名所入者，同为一真法界，为极了虚旷充身包括。实际上呢，经文里头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一真法界。学佛的同学，无论你是学哪一个宗派，你是学哪一个法门，无一不是以一真法界为归宿。一真法界就是《般若经》上所讲的诸法实相。换一句话说，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真正明了，真正体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是学佛的目的。悟如诸法实相呢，就叫成佛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对于诸法实相不能完全理解，佛法里面叫他做众生。对于诸法实相真正通达明了，就叫他做佛菩萨。就这么回事情。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明不明白？明白了你是菩萨，彻底明白了，究竟圆满明白了，就叫成佛啊。不明白就叫凡夫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所以说同为一真法界。下面这八个字是对于一真法界的形容，实在讲这一真法界怎么能说得出来，那是不思议的境界吗？啊，不能思维也没有办法言说，这是说不思议当中勉强来说了啊，所说的诸位要知道是勉强而说的，能说得出来是相似的境界，并不是真实的啊。真实境界是不可思议，这个经题里面讲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连这个思维想象都达不到，那怎么能言说呢啊？可见这个言说是不得已啊，言说是轰云吐月啊，好像画画画月亮啊，画月亮画不出来，画个云彩，云彩当中啊露一个圆圆的啊，那就是月亮了啊。用这种手法啊，把这个真实境界烘托出来，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去领悟。决定不能执着在言说文字，那就错了啊！言说文字是我们其如一真的一个线索啊，一个引导啊。言说文字通通不是啊，所谓意在言外啊，你要用心呢去体会。那么底下抄里面 就解释这个这八个字，解释我们把抄念一念，后经第一下叠舍文三，一名所如，二名能如，三能所其合。初中有二，初总指一真法界，后别开三重法界，今初也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通通所谓的科判就是文章的段落起止，在这个本子前面有总括，总括是用表解画出来，这个地方列的呢，我们通常叫半括，跟表解合起来看呢，它这个层次脉络啊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看底下文，一标志变相，一同为一真法界者，这是标志也，标示出来，告诉我们，佛法修学的目的。就是这个那么底下呢，这八个形容词都是形容啊一真法界的相状，这一真法界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实实在在不得已用这八个字勉强来形容。第一个是极，无声越寂，无色越了，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本性，也就是自己的真心。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在大乘经里面通常用一个字来解释，就是空。但是这空很难懂嘛，空为什么说空呢？因为它无声无色，换一句话说，它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，物质是色法，没有物质。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它这个空啊，空不是无，这就难懂了。我们一般讲空，空什么都没有啊，它不是的，空啊，它能够变现一切万法，它会变，不管它怎么变，不管它变多少东西，所变的还是空啊？为什么呢？它本体是空的，因此一切现象它变出来，这个一切色相，这个色相佛给我们讲啊，那叫假有，假有不是真有，怎么个假法呢？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它怎么会变的呢？那就是缘生的了，前面跟你讲缘起，起就是生起，他不说生，讲起，起比生这个意思好，讲生呢，怕这你讲到生会有灭，就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就变成真的了，那就不是假的了，叫缘起，缘起性空啊。性是体性，体性是了不可得， 啊，这是真的，约定不是假的啊。所以说无声无色。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入这个境界呢？所以佛法无论大乘小乘，修学的枢纽啊，通通是禅定。禅定呢，就是叫我们的心远离声色，心呢就到清净了。清净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就是极静，极静啊，与法界就成了一片，就入了，就相应了。所以佛门的不管哪一派哪一种啊，没有不重视禅定的。我们念佛法门，你看《弥陀经》上所讲的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。如果不能够远离色身呢，你的心就不会静了，就不移了。这个是要知道的，所以与一真相应，这就对了，绝对正确。我们通常讲相应，这是最高的标准。第一个标准就是与一真法界相应。虚为虚无，旷为宽旷，这是形容一真法界之大，无量无边的啊！法界无量无边的，法界就是真心的本体。大乘经上常常形容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我们的心量多大呢？我们看虚空很大了，其实心包虚空啊，虚空也是缘起的啊，也不是真实的啊，也是我们自信真心变现之物。就虚空不大了，心量广大，没有边际。充是玄奥，深是幽微，这两个字是说它的理。我们讲真心理体呀，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说它玄奥幽微呢？因为它虽然是空寂，它什么都能变啊！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圆具它就现出来了。诸位对于这个事情啊，当然很难体会啊，不得已我们要从比喻当中来说啊。譬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啊，这个梦从哪里来的？梦中有很多境界，我们要问，那梦当然是心变的吧？那要问问你心里头有没有梦呢？ 心里头要有梦，那个梦就不能失掉了。心里面果然有梦，那每一天梦都一样的，不会有两样啊。由此可以证实啊，心里本来没有梦。当你睡熟了以后啊，那个条件具足的时候，他就现梦境。这个条件佛法里面讲缘，缘具足呢，他就起现象。我们的真如本性就跟做梦一样，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经上讲无量无边诸佛国度啊，都是我们自信在做梦，梦中境界啊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没有例外的。华藏世界是梦幻泡影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梦幻泡影，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还是梦幻泡影，几个人觉悟了？假如真正觉悟啊，这个现前境界是梦幻泡影，我问你们，你还要不要执着了？你在这个境界里头还有没有取舍了？还会不会动感情了？不会了。为什么呢？假的，空的嘛，啊，不是真的嘛，这才叫真相啊。凡夫迷了，把假的当作真的啊，所以在里面妄生虚邪啊，虚妄分别执着啊，这样子没有苦恼当中，你生了很多苦恼，就像做梦，不知道那个梦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啊，梦中他要造业啊。如果晓得是在做梦了，那梦里人家送你一个金山，你也不会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假的，做梦啊。梦里一个老虎要来吃我，哎，我就不吃，就给你吃吧，喂你一餐吧，你就很痛快，就喂他。为什么呢？假的，做梦啊。所以喜怒哀乐都没有了，一切取舍分别执着也没有了，那就是佛经上讲的诸佛菩萨在世间游戏神通了啊，在境界当中真正得大自在啊，不迷惑，不生烦恼，不造业，也不受果报。那梦中到极乐世界也不会快乐，到那个阿鼻地狱刀山剑树也没有痛苦，不执着了吗？啊，所以他的理呀很深啊，本性什么都没有，能现一切幻法。那么诸位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肯定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我们古书里面记载啊，许多现在人认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知道那确确实实是有啊。你比如古人讲的龙凤，我们都说哦，那是图腾呢，取这个取那个凑合的，未必是真的。我们学佛的人相信那是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呢？一切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嘛。这个能变的心啊，它的能力太大太大，这你怎么想它就怎么变。事实上有没有东西呢？通通没有。一切法是因心想生的，你想什么变什么。 你想佛变佛，想菩萨变菩萨，你想个龙就会变个龙，想什么就变什么。啊，能变的这个东西，那是这个功能不可思议，那所变还有什么问题？决定没问题。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相同。啊，我们大家坐在一堂，好像这个样子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，个人个人的天地。啊，绝对不会有两个人相同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好像看到是一样的，这在佛法叫共业，个别看法不相同是别业。啊，共业有相似的地方，别业个个不相同。啊，这个就是玄奥有为呀。不为破寒呢，不为广变啊，这是讲虚空世界啊，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有情无情万事万法通通包在这里，真是所谓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的。心包万法，万法通通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现与变都是真心的作用。啊，先是讲本体。从体起用啊，才先法界，才先世界，才先万法啊！所以虚空世界万法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家的本性。那么这是还不得已用这八个字来形容。一真法界的样子，我们再看底下，总该万有即是一心，法界的本体，一真法界的本体就是一心。前面讲总该万有这一句就是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的体。就是一心啊，所以我们读华严呢，读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忽然就悟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呐、啊，一心不乱呢。能如啊，一真法界是所如啊，一心不乱呢，就圆圆满满包含了普贤的誓愿。普贤誓愿不出一心啊，所以才知道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里面的最不思议的法门啊！我对于这个净宗的信仰就是从华严经上而来的啊！从前老师劝我，我都不甘心的，不情愿的啊！读华严，讲华严，在这些地方悟入啊，真正明了啊，修学起来比华严经简单，比华严经容易啊，没有华严这么繁琐，那个效果还远远超过了华严啊，这才真正认识啊，这个净宗法门 弥陀经无量寿经呢，是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呢。这是我自己发现的，以后再看古著的时候我得到证明。像我这样的看法，隋唐的高僧大德就说过了。